啊，可能是我们14章的最后一次哈，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学习啊，也真的求神来带领我们哈。那我们说呢，上一次呢是我们一起来学习的15节到21节这一段的经文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啊还有记忆哈。那么我们说15节啊到17节，其实原文是一句话。啊，是一个整句啊。那15节到17节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啊，这样的顺服他的命令啊，是出于爱他，是出于爱基督的这样的顺服。那耶稣也教导门徒啊，真的是说啊，他奉他自己的名哈，父与子共同的来。赐下圣灵，然后呢，圣灵将会与门徒呢永远同在。那圣灵也会指教他们一切的真理，让他们能够明白神所啊，耶稣基督所教导他们的。那然后呢，18到20节呢，那主耶稣也非常的应许宝贵的跟门徒讲呢，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因为耶稣对他们讲呢。必不撇下他们为孤儿，而且呢，也应许他必定再回到他们当中啊，而且不止一次的来去教导他们。所以我们说呢，看见主耶稣对门徒是不离不弃的爱，而且耶稣也说将会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更是说呢，他自己永远活着，那门徒也因着耶稣永远活着。门徒们也要永远活着，而且呢，因着圣灵将来会赐下，门徒会更加的深刻的来认识耶稣和天父，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那最后呢，21节呢，耶稣说到，就是跟15节呢是有一个对应啊，说遵守他命令的呢，就是爱他的人，这样的人是爱耶稣的。那爱耶稣的也被父来爱，父跟子都会爱这样的人，而且耶稣应许他会向这样的人来显现自己。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15节到21节啊这一段。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一段呢是讲到了另外的一个使徒犹大啊，他又在耶稣教导的过程当中呢，哎，又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我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呢，我们说呢，在14章呢有3个门徒提出来2个问题，一个请求，那么耶稣呢也针对他们所提出来的呢，也做了一些的教导啊。那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22节到31节，好，请。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但是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接住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那首先我们看呢，当耶稣说完啊，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中间啊有一个门徒犹大啊，他就问耶稣一个问题了哈。那这里面我们看说这个犹大，哎，括号里面呢写的不是加略人犹大，是另外的一个犹大。那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知道哈，那这个犹大呢啊，他的也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叫达泰。如果我们查考马可福音3:18的时候呢，他也是啊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啊，他是雅各的儿子。那我们查的时候你会知道犹大呢这个名其实在旧约也有犹大，对不对呀？他是雅各跟利亚生的第四个儿子哈，也叫犹大。那犹大呢是有赞美神的这个意思哈。如果你去查的时候呢，在创世纪29:35那个时候呢，当利亚生犹大的时候呢，他说啊，神听见了他的赞美哈，然后呢他就给啊犹大起了这个名字啊。其实你看犹大这个名字其实是多么啊好啊，这样的一个意义哈。然后呢我们知道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到很多个犹大。那作为一个知识来讲，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圣经当中你的记忆当中提到过几个犹大？好啊，那我们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知道有卖主的、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还有这里面的犹大。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兄也叫什么呀？哎，也叫犹大啊。然后呢你在查考使徒行传里面呢有5:37，那里有个叫加利利的犹大啊。然后呢在使徒行传9:11呢，扫罗他得救之后啊，有一个接待他的人叫大马色人，也叫犹大啊。还有呢使徒行传15那里面呢也出现一个就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大家回去自己可以去啊看一看啊，去再查考一下哈。所以犹大这个名字呢可以说是比较啊普遍的一个名字。那在这里面呢，作者使徒约翰他就特意的告诉读者，这个犹大不是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在前面你会发现当耶稣说啊后面从啊这个教导的时候，从就是关于第15到21哈，那么在这一段的教导过程当中，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在不在场啊？不在场了，对不对呀？因为你看在前面我们查考在13的时候呢，在30的时候呢，说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已经出去了，已经出去做他做要做的事情了啊。所以呢当时主耶稣说这个教导的时候呢，他是不在这些门徒当中的。那当这个犹大啊来问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来问耶稣，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大家看见这个红字哈，原文的表达就是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你自己，不向世人呢？那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是，主啊为什么你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其实意思差不多哈，但是呢犹大主要就是在问，主啊你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你自己不向世人呢？那既然犹大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那我就在思想，
从他问的问这个问题当中呢，我相信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那我就提出了一些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说犹大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有什么根据呢？他一定是根据耶稣的教导，对不对呢？那我们也在思想，主耶稣在哪里向门徒说，只向你们显现自己，不向世人显现呢？那我们只能从前面我们学过的15章15节到21节那里呢，我们来去思想一下。那我在反复读的时候呢，我说为什么犹大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不止犹大，可能门徒们心里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19节，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对不对啊？”这是耶稣教导他们的。然后呢，还有21节。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所以我想可能在前面呢，那这两节经文呢，可能引起了门徒们的一些的不明白。那犹大呢，就来问主。但是当我们来去思想刚才我提到的那两节经文，首先我们看21节，主耶稣说的这样的人是只对针对是门徒吗？因为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样的人是爱他的，这样的人包括所有愿意遵循他命令的人，所以包括使徒，包括门徒，包括任何一个人愿意去有了他的命令听见而且愿意遵守的人。主耶稣说他会向这样的人来去显现他自己。然后前面16节那里说到，19节那里说到，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他活着，门徒们也要活着。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并不是说来去啊，说到那里说他来向他们有指向门徒来显现。那这里呢，我上一回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个显现非常的关键。那这里的显现是我们知道，我们查原文的意思呢，它有显露，有使知道，有启示的这样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这里的说的显现不只是肉眼的显现，让人可以看见，也是属灵上的显现，属灵的眼睛要看见主耶稣自己。那通过什么能够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主耶稣自己呢？那通过他的话语，并且在他所赐的圣灵的带领下，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然后才能够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并且能够去遵守耶稣命令的人。所以耶稣说他会向这样的人来显现他自己，来启示他自己。那我们就在思想，那主耶稣有没有向世人来彰显自己呢？当然有，是不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向世人来彰显他自己。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到主耶稣他借着十字架向世人来彰显他自己的爱，并且彰显天父上帝救赎的这样的工作。他可以说在十字架上向世人来彰显自己的死。但是我们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样的彰显在世人看来是什么呀？是愚拙的，是被人所鄙视和唾弃的。当然世人也不接受耶稣这样的彰显，不相信一位掌管天地万物的造物主 那位应许的弥赛亚竟然是道成耶稣的肉身，道成肉身的耶稣，并且是被人呢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就想到了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呢，保罗曾说过，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就在想，当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那些人，那些犹太人，那些祭司长，他们相信了耶稣了吗？没有。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会向那些有了他命令并且遵守他的人呢，向他显现自己，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也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啊信靠主的人，成为他儿女的人，我们也有真实的经历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彰显。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神的话，在圣经当中，透过十字架，甚至通过在我们遵行神话语的过程当中，能够经历到看到主耶稣自己，看到他的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好，所以我们说，这是犹大他来问主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透过他这个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思想当时门徒他们的心态。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为什么问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呢？因为圣灵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来。那我们来看主耶稣对犹大的回应。他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关于耶稣来去回应犹大呢，也来帮助我们思想，来看耶稣的回答。首先我们看耶稣这样的回答是重复了他前面的话，对不对？因为前面他都讲到了，你们爱我啊，就遵守我的命令，人若爱我啊，人若遵守的，这人是爱他的。那在这里呢，主耶稣也再一次的重复，人若爱他，就必遵守他的道。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在重复了前面他所教导的。那第二一点，我们看见在耶稣的回答当中啊，我们也再次来思想遵守。我们前面他不断的提到遵守他的命令，那遵守有什么意思呢？有持守，有顺服，有住在啊等等。你会看英文的时候，他有的翻译成啊 keep 啊就是持守，有的时候他会翻译成 obey 啊就是顺服。但是这样的遵守，我们知道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上的遵守，更是出自于心里面，因为我们爱他。因为从心里面爱他爱主的这样的人，那他们就会这样的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不仅是外在的，内在也是顺服的。所以呢，这就让我想到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以前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看在以赛亚书29:13，那里说，以赛亚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他们只是外在的，用嘴唇的，用嘴来去遵守神，但是心里面却是不爱主的，远离神的，也不敬畏神的。但是这里面主耶稣说的是出于爱他， 心里面敬畏他，这样的人也会有外在的遵守他的命令。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我们说法利赛人他们外在敬不敬虔的，但是你看主耶稣怎么说他们呢？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到28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他们外在好像给人的感觉很虔诚，遵守神的各样的命令，但是心里面充满了污秽，根本不爱主。他们为了表现自己外在的这样的行为得到别人的夸奖，但是心里面却是充满着各样的污秽，所以这不是真正的遵守神的道，不是出于爱他的缘故，爱神的缘故来遵守他的道。那在这短短的23节24节经文当中，主耶稣提到了三次，他说我的道，他的道，他的道是什么？他的道就是他前面提到的他的命令，也是提到的他就是他的话，也是代表他的旨意，这些都是神的道，神的话。而且在这个23节24节呢，主耶稣也特别说到，他说不是我的道，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其实这句话呢，前面我们也查考过，主耶稣也说过，在第7章16节那里，记不记得当时有人来挑战耶稣，怀疑他什么？他没有文凭，对不对？没人教你，你跟过谁呀？你跟过哪个拉比呀？你没有文凭。那主耶稣在回应的时候呢，也提到了相同的话，他说他的道不是他的，是差他来者的道，也就是那位天父。所以也让我们看见，这里主耶稣说他的来源，他的道，他的话的来源是从天父而来的，不是从人而来的，不是从拉比而来的，他的话是带着权柄的，因为是从天父上帝而来的，而且是父与子一起说的。所以他说不爱他的人就不会遵守他的道，当然也不会遵守天父上帝的道，也不会爱天父。而且我们看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呢，那主耶稣也列出了两种人，对不对？一种是爱他的人，一种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不爱他的人。那主耶稣也说了，爱他的人遵守他的道，父也爱他，子也爱他，并且他们一起会到父那里与天父同住。那反过来，不爱他的人什么都没有，不遵守他的道，也不爱主啊，父也不会爱他。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也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爱主的人吗？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爱主的人？只是嘴唇上爱主，还是我们也愿意去遵守他的道？在圣灵的帮助下，圣灵的引导下，我们愿意活出耶稣的他让我们活出来的这样的样式。那在耶稣的回答当中，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你认为耶稣直接回答了犹大的问题吗？为什么？ 前面我们说了，主耶稣重复了他前面的教导，对不对？他好像没有直接针对犹大的问题来正面的直接来回答他，而是把他前面说的话重复了一遍。那这就不得让我们来去思考，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的来去回答犹大。那既然主耶稣重复了，那就证明怎么样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耶稣首先他教导门徒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他要告诉给门徒这个重要的原则，他要先启示给门徒，因为这个是他们要首先要知道的，也是最重要的，他们要知道的。那想一想，当时的门徒他们心里面困惑，心里面不明白，心里面充满了胆怯，充满了各样的这样的心情在里面。主耶稣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他们啊这样的光景，但是主耶稣他自己的时间怎么样啊，也不多了，对不对呀？他要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要把最重要的这样一些的教导，最重要的属灵原则先启示告诉给门徒。其实我就在想，在门徒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门徒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问题，可能主耶稣每一句话他们都不太明白，他们都要可能要问出这样的问题，但是主耶稣能不能一一的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啊？不会的啦，对不对？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在门训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要把他最重要的告诉给门徒。你不明白没有关系，主耶稣知道他们当下不明白，但是主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后面当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们自然而然就会明白，就会想起他说的话来。所以我们看，这是主耶稣他的一个目的，他要把这些重要的原则、重要的教导告诉给门徒，你们记在心里，记在心里，因为他不可能的一一的来回答他们心目当中的心里面的每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这里面上面说到哈，这是最重要的，最让门徒需要知道的，耶稣告诉他们，因为主耶稣他真的时间不多了，圣灵将会指教他们耶稣所说过的一些话。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说这样的话来去回应犹大。所以主耶稣，这个就是你们要知道的，这个是重要的原则，你们要存在心里。那然后主耶稣接下来呢，他又继续教导门徒，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就是还与他们在地上同在的时候，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所以我们看见从耶稣说这话当中，我们体会哈，主耶稣他急迫的心情，他要把他自己教导的让门徒知道的要告诉他们，赶快的告诉他们。那然后呢，下面这26节非常的重要，那主耶稣就继续说，保惠师圣灵，就是因父因他的名所差来的圣灵，就是父跟子一起差来的圣灵。而且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门徒圣灵的重要的工作。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两个，第一个，主耶稣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什么是指教？就是教导、传授，这是圣灵重要的工作。而且你会看见主耶稣用什么？一切的事， 每一件事都需要圣灵来去教导来传授他们，包括一切的真理，包括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救赎，从死里复活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耶稣所说的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需要圣灵来去教导来引导门徒们。所以我们说这是圣灵的重要的工作。那我们想到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保罗也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怎么样，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只有圣灵能够正确的完全的来教导门徒，来告诉他们，指教他们。所以我们说这是圣灵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圣灵还有其他的工作，但是呢，在这节经文当中，耶稣告诉门徒圣灵会指教他们。而且你看在后面哈，其实我们在后面学习的时候，第十六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继续的来谈论圣灵。那我就引用了十六章的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啊，原文有进入的意思啊，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这是圣灵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还有主耶稣说什么呢？并且叫你们，并且你们并且圣灵呢，要叫门徒们想起他自己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里面有第二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想起。想起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提醒回想耶稣曾经跟他们说的什么话，一切话，不是一句，不是两句，不是那一句，不是这一句，而是耶稣说的一切话。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这本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是不是使徒记录下来的？那那些耶稣说的话，是不是他们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记下来，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回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那也就成为了今天我们的新约圣经。然后我就想到了使徒彼得，使徒彼得在他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呢，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些门徒，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所说出的话都是在圣灵的带领和感动引导之下，而且他们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而还有在十六章呢，我又引用了一节哈，十六章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主耶稣说他要荣耀我，就是圣灵，圣灵要荣耀耶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关于耶稣所有的一切，圣灵会告诉给门徒们。其实这不就让我们来思想哈、啊，我们看旧约圣经那些神所拣选的先知们哈、啊，他们是完全的照着神的话来宣讲。所以神说什么，他们耶和华如此说，神说什么，他们就按照神所说的，他们就一句一个字的说出来，来宣讲。但是你看新约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呀？那这些使徒们圣经的作者，他们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来去教训人，他们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他的工作，他与门徒们与、啊、 这些使徒们在一起，永远与他们同在。那重要的工作就是来去将耶稣的一句话，将神所说的让他们明白，而且让他们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会想起来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句话。那当时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另外的一处哈，那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啊，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啊，39节到43节哈，那我为大家来朗读一下哈，这是彼得在传讲神话语讲道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我们就看，当使徒彼得，当圣灵降临门徒身上之后，当他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所以也让我们知道使徒们他们明白了。而且在这一段呢，你会发现他不断的提到什么，由我们做见证，他们是见证人。而且神在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知道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是不是向所有世人显现的？没有，他只向这些以前跟随他遵守他命令的这些门徒们来显现。所以彼得说得很清楚哈，不是给众人看，而是神预先这些为主做见证的向他们来显现，而且呢让他们去传耶稣基督，证明，也就是做见证了哈，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证明他是神。然后那些众先知呢，也是在为他，为主耶稣怎么样做见证，所以都是见证，见证。那今天我们信靠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基督徒，神也拣选了我们，我们有没有在世人面前做耶稣的见证人？所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行，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而是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胆量，我们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也感谢神，昨天我们有70多位的弟兄姊妹被神差出去，我们传福音，天气很冷，但是我们心里面火热，我们去敲门，我们去不同的地方，我想这就是我们真的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感谢主，但愿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够真的能够将耶稣的所说的一些话能够指教给我们，教导我们，我们也能够明白，而且我们不仅明白，我们也真的能够活出神的话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就像这些当初跟随耶稣的使徒门徒们，他们领受了，他们相信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有这样的能力为主做见证。感谢主啊！那接下来就更加的宝贵了，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耶稣说的话， 那其实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呢，我说十四章啊，十四章充满着耶稣的教导、安慰、应许、启示。当然后面十五、十六都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但是十四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跟宝贵。我想我个人的领受也非常的有限，但是盼望弟兄姊妹，以后当你们再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多多的祷告，依靠圣灵，不断的来去领受神的话，让神的话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丰富啊。那主耶稣接下来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多么宝贵的应许啊。然后主耶稣再一次的重复，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胆怯。主耶稣看清楚他们的心里，他们就是胆怯，就是忧愁。记不记得在十四章的第一节那里，主耶稣就说过，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主耶稣给他们添加信心，你越相信他，相信他是神，那怎么样呢？我们门徒的心里面就不会有忧愁。那这里面主耶稣再一次的重复，再一次的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忧愁。为什么不要忧愁呢？那当然主耶稣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了，告诉了门徒，也告诉我们不忧愁不胆怯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在这一节短短的一节的经文里，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都是谁呀？都是他，都是出于耶稣基督。所以只有他所赐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强调，我强调的是他。而且主耶稣这里面说，他的平安与世人的平安与世界的平安不一样。世界的平安可能是从环境而来的，从物质而来的，从人而来的，但是主耶稣说他的平安是从天上而来的，是真正的心里面的心灵上的平安，跟世界上所得到的这些的平安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在想，当主耶稣对门徒说留下平安给你们，他赐平安给门徒，我不知道当时的门徒他们心里面能不能想到，曾经他们与主同船的时候，在加利利湖的时候，当时起了风浪，对不对？他们很害怕，很胆怯。那当时我们的主在哪里？在船尾睡觉。这些门徒使徒呼叫耶稣啊，夫子，我们要丧命了。当时主耶稣就斥责了风浪，住了吧，静了吧。那风浪顺服了耶稣基督，顺服他至高无上的命令。那想到此时此刻，这些门徒当主耶稣再一次的跟他讲，跟他们说留下平安，他赐他的平安给这些门徒，我相信门徒的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感动的。那我们也在想，主耶稣他再一次的说出这样的安慰来，我想真的他非常的，我们的主非常的爱他眼前的这些的门徒， 因为他自己主耶稣将经历到被别人被抓被受害。那同样站在这些他眼前的这些门徒们，他们也会经历到主耶稣的被捕，经历到主耶稣的受难。我相信这也是他们当前他们将要马上遇到的巨大的风暴。在这个风暴来临之前，主耶稣对门徒们就有这样宝贵的应许：不要忧愁，不要害怕，他的平安会赐给门徒。当然我们也知道门徒的这样的平安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获取到的。主耶稣也告诉他们，唯有从主耶稣基督，从他而来的这样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头这样的平安才是真正能够获得平安。其实我想平安是我们人，不管信主的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可能都是我们所期望的，对不对？世人也在追寻这样的平安，但是有这样的平安吗？有真正的属天的平安吗？没有。那我就想到在创世纪人犯罪之后，人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你如果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怎么样？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其实在人犯罪之后，人心里面就害怕，为什么呢？因着罪。所以如果我们不解决罪的问题，你的心里面永远不会有平安的，你永远会被这个罪所辖制，一定不会有这种属天的平安。生活在被罪所管制的捆绑当中，哪里能有平安呢？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得到神的平安，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这样当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辖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相信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要不然哪里能够得到神的平安呢？然后我又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他成就的平安不是以别人为代价，他是以自己为代价，把自己献上，为世人成就了这样的平安。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通过十字架的救赎，通过信靠主耶稣，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些一切相信他的人，而这样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世人是不能，这个世界是不能给我们的。所以感谢主啊，盼望我们心里面都有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我们会遇见各样的风浪。主耶稣曾说，这个世界有什么？有苦难，但他说什么？他已经胜过了，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真的哈，感谢神，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这样胜过世界的这样的平安，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当我们去面对逼迫也好，环境也好，挑战也好，家庭关系也好，等等等等，求神赐给我们真的啊，有这样的平安。那我也引用了两节的经文哈，其中是也是16章的后面的啊，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原因是什么呢？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感谢主。那我也想到了啊，以赛亚曾经说过哈，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还有什么和平的君，他是那位和平的君王。他来到这个世上，透过十字架来成就平安。得感谢主哈。那我还突然的想，我突然想到哈，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们显现，他向门徒显现的，他见到门徒第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啊，愿你们平安，几次说？三次哈，应该在后面的啊，约翰福音21章哈。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见到这些门徒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再一次当主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哈，我相信门徒的心里面充满了平安，想起了神所应许的，神所给他们说的话，所以非常的感恩。所以我真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哈，这句经文可能对我们来讲太熟悉了，我们也太喜欢这句经文了，但是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有他的平安吗？求神帮助我们。然后下面主耶稣在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说他要离开，去他要去啊，就是他要离开，但是怎么样呢？他还要回到门徒当中。你们听见了，那主耶稣说他要离开，他要上十字架，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主耶稣也应许不止一次对门徒讲，他还要再回来。那我们就思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有没有回到门徒当中？回到了，对不对？向他们显现，与他们待了40天。而且主耶稣也应许他还会不会再回来呀？他会第二次再回来，来接门徒，来接这些人，因为他在天家已经预备好了，天父预备好了地方，他再回来会接他们。所以主耶稣再一次的对门徒，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这里不断的去重复他前面所说的话，非常的重要。然后主耶稣再继续的说，你们若爱我，门徒们对他们说啊，对他们讲，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比我大的。那其实呢啊，原文的顺序有点变化，原文是怎么说的呢？说你们爱我啊，就必喜乐，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因为父是比我大的。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理解这节经文的话呢， 你会发现主耶稣说，门徒们，如果你们爱他，怎么样，就必喜乐。那换句话说，当时的门徒不喜乐，对不对啊？心里面充满了忧愁，没有达到耶稣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喜乐。那喜乐的原因呢，主耶稣在这里面给了两个。第一，因为他要到父那里去，你们要喜乐。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所以前面不断的主耶稣说，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当他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之后，他成就了天父上帝所交付给他的使命，他要怎么样啊？他要回到他原来的那样的荣耀的里面去，与天父在一起。那作为跟随他的门徒，应不应该喜乐呀？应该喜乐呀。所以呢，说天父他回到父那里去，他让门徒喜乐。而且前面我们也看见，在第十二节说他让门徒做更大的事，因为主耶稣说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因为圣灵会降下来，门徒们会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做更大的事。所以主耶稣说，在里面说，门徒们你们要喜乐，因为他要回到他的荣耀，原有的荣耀里面去。那第二个原因我们也看见，主耶稣说，因为父比我大。怎么来理解呢？那其实呢，你会发现，我们知道异端的耶和华见证人，这一节经文是他们最喜欢引用的一节的经文。他说，你们看耶稣自己讲的啊，说父比他大。但是我们如何来理解主耶稣在这里说父比他大呢？我们知道绝对不是说从神性上来讲，好像他比父神要小，不是，因为父与子是同尊同荣，是一样的。那如何来理解呢？那从上下文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断的说，父是什么？差遣者，他是被差的。那从救恩的角度角色来看的话，父神是那个预备救恩计划，他差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愿意顺服天父的差遣，来去成就天父上帝的救恩，所以他是一个被差遣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他说父比他大。因为你可以在前面的经文当中，主耶稣也说过啊，说被差的不能大过差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从这个方面来去说呢，他父是比他大的。并不是说好像从神的神性这些方面啊来去说父比他大。所以感谢主哈，主耶稣不断的再去啊，关于这个救恩，关于啊他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救赎，然后回到被差的那位父那里去。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主耶稣来说父是比他大的。那主耶稣说事情还没有成就哈，他就预先告诉门徒，再一次的表达，他说这些呢，事情还没有成就，救恩还没有做成，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圣灵也没有降下来，这些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要把这些先告诉给门徒，让他们存在心里面。因为主耶稣知道，当圣灵降临之后，事情成就的时候呢，他们门徒们怎么样呢？就可以信。信什么呢？信耶稣的一切话。 信耶稣所教导他们的一切话。那圣灵降下来也是教导门徒明白耶稣曾经跟他们说的一切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事情到成就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相信，相信他曾经跟门徒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不断的在重复在教导门徒，先把他的话真的先去教导给他们，之后呢圣灵会帮助他们明白。那接下来这最后的两节经文，我觉得真的是也非常的宝贵哈，因为呢这是可以说在第十四章当中哈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怎么来理解呢？世界的王是谁呢？耶稣说，这里的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世界的王将到。当我们体会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我写在了上面。我的体会是说，主耶稣的心思不仅集中在他所爱的门徒身上，他也听到了魔鬼撒旦逼近的脚步声。当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魔鬼撒旦也正在忙着通过背叛的犹大，密谋的这些犹太的领袖以及法利赛人这些差役，他们正在行事，他们正在整装待发来捉拿耶稣。当耶稣在与门徒们最后的晚餐再去教导他们的时候，同时耶稣知道那些人都在忙碌着要来抓他，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主耶稣当时他的心，他面对这些门徒的时候，不仅爱他们，而且他也真的是听见了逼近的脚步声。所以他向门徒说出他自己的这样的心情。那主耶稣也说，但是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有。怎么理解在他里面毫无所有呢？这也是我自己的理解，我的感受，说魔鬼撒旦在耶稣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破绽，找不到任何的瑕疵，找不到任何的指控和有罪，在他身上毫无办法，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所以撒旦没有任何的办法。那我也想到，唯有主耶稣能为罪人献上自己，唯有他能够救赎罪人，唯有他能够脱离撒旦罪恶的权势，只有他可以。然后接下来耶稣有一个转折，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虽然这些人要来捉拿耶稣，但是呢，主耶稣说要叫世人知道他是爱父的，并且顺服天父的。那我自己怎么有的感受呢？我的感受是， 主耶稣不是被魔鬼征服，而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自愿走向十字架，为罪人的救赎舍命。他要让门徒知道自己是何等的爱他们，同时要让门徒明白他更是何等的爱天父上帝，并且成就天父的救恩。我想耶稣在这里表达，不是这个世界的王胜过了他，而是他自愿的、甘愿的，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甘愿的被人钉十字架，为了是成就天父上帝的救恩，为了来救赎世人的罪。那最后主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我想当时耶稣与门徒们在那个房间里面与他们一起来用这个最后的晚餐。那说到这里的时候，主耶稣他向门徒们来呼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个房间，离开这个吃饭的地方，我们走吧。所以主耶稣在呼召这些门徒，让他们一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前面有挑战，虽然前面有风浪，但是因着顺服天父上帝，他们勇敢的一起走。当然后面接下来主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的来去教导门徒，但是真的我们发现，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来体会耶稣的心肠，盼望主耶稣当时跟门徒所说的这些话也能够不断的能够感动我们自己。起来，我们跟随他，跟随主耶稣，我们走这条路。非常的感恩啊。那前面我也说，十四章呢，虽然我们一起查考在这里，但是我真的盼望啊，弟兄姊妹在以后的学习当中继续的来领受，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啊渴慕神的话啊，去以后不断的再去啊再去领受啊，感谢主。那十四章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从下一次呢，由宋牧师来继续带领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的啊第十五章啊，感谢主。那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